二十六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二十七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二十八节，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这个教会中的得胜者是有三种要素的。第一，虽然有许多的逼迫、反对和腐败的环境，但他们应当持守他们所有的，行走与世界分别的道路。第二，他们应当遵守主的命令到底。耶洗别有他的命令，跟从他命令的人就不能遵守主的命令。要遵守主的命令，就应当推翻耶洗别的教训。所以这些得胜者，他们若真要得胜，就应当脱离耶洗别一切的教训和耶洗别教训的一切遗传，而单独遵守主的命令。当教会里面有耶洗别的教训时，听从教会并不是听从主。所以主在这里呼召他的儿女直接遵守他自己的话语。第三，这一句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也可以翻为保守我的行为到底。这些是什么行为呢？就是第十九节所说的行为，就是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和善事。这些是主所喜悦的行为，也是主自己在世时所已经行过的。他们在起初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行为，并且在后来的时候所行的比以前更多，他们就应当保守到底，不要因环境黑暗加增的缘故便失去主的行为。这一个我的行为的词句乃是一个特别的名词，这就是保罗所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意思，这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基督徒在今世应当做一个服侍的基督方可，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所以应当在行事为人上把基督表明出来。当他在世的时候，他在苦难和试验的中间毫无瑕疵，完全忠心，事事顺服神。所以基督徒在现今罪恶腐败不忠的教会里，也应当在他们的行为和话语上表明基督的生命。有分于耶洗别的行为的要受刑罚，保守基督的行为的要得赏赐。如果信徒肯这样行在主所命定的路上，单单跟从主的脚步，遵守主的话语，行出主的行为，天天因着主要再来的缘故受勉励，并持守他们所已经有的，他们就要得着主在这里所应许的。这些应许有两种的性质，第一就是与基督一同掌权，第二就是得着晨星。主在这七封书信里所发出应许得胜者的话，乃是将每一个不完全的教会分为两等的基督徒。当信徒相信主耶稣的代死，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功完全工作的时候，他们就都在爱子里蒙悦纳，都是一样的。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彼此联合，没有分别，因为在这里蒙悦纳的根据乃是按着基督的工作，并不理会罪人自己的工作怎样。 基督是借着基督的工作，自然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常常说过，得救是一件事，得着神的奖赏又是另外一件事。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按着信徒的行为报应他们，有的要受赏，有的要受亏损，受责备和刑罚。因为将来的奖赏乃是按照信徒行为的缘故，所以教会中的信徒虽然都是已经得救，然而却要分开等级。在这七封书信里，我们看见在得救的信徒中如何有不同、相异和分别。得胜者就要得着奖赏，失败者自然得不着主在这里所应许给得胜者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主在这里乃是讲忠信信徒的态度和耶洗别的行为相比较。掌权制服列国，这是不错，然而乃是等到主再来时才掌权，并非在那时以前。圣徒是要和基督一同掌权的，单独掌权就是表明基督徒的背叛基督。不错，主在现在的时候就已经掌权了，然而他现在乃是在父的宝座上掌权，这个乃是他子民所不能有份的。所以现在基督徒不能操权执政。照着主的眼光而看，撒旦是今世的君王，所有今世执政的人都是在他的手下，所以基督徒不应当在基督的敌国里执政。看基督今日在世界的地位，就知道基督徒现在不应当掌权，乃是当到他以人子的资格在千年国的时候升上他自己的宝座时，他们才能与他一同有份。这就是他对老底家得胜者的应许。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到底是什么赏赐呢？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与他一同做王。现在的时候，耶洗别和他的门徒就着他们心中所喜爱的在世界里掌权为大，现在要与他罪恶有分别的基督徒就必须舍弃世界上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与基督一同在这里受厌弃，但是他们得着应许，他们将来要和基督一同得着荣耀。他们现在尽可以舍弃耶洗别所得的，因为他们将来所得的比他们现在所失的实在是不能相比的。教会的地位乃是应当忠心侍奉基督，并为神在他儿子的恩典里所发出的亮光做见证。这样的见证唯独有一个属天，不过旅居在世界的客人，不寻求世界组织里的势力，而又拯救人离开世界的才能做。一个为被弃的基督做受苦的见证人，怎么能在一个仍旧厌弃基督的世界里得着高大的位置呢？世界现在仍然是背叛神，基督徒怎么能在这样一个的世界里为掌权的人？信徒现在的盼望并不在于世界的改造，也不在于教会的复兴。主现在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乃是现今世代里所没有的，就是主耶稣的再临 和他的国度。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保罗从前曾警告圣徒，以为现在的做王乃是不合时的高升。我们现在呢，是应当伏伏在掌权者之下，一直等候到主赐给我们权柄，叫我们掌权的时候。我们所等候的是这个新的时代。主所说的有权柄制服列国，自然就是与20章4节所说的时候相同。哥林多前书6章2节和3节也是说到这个时候。不过主在这里所表明的并不只是殉道者要得着操权的地位，就是那些保守基督的行为到底者也要在国度里有份，得着王位。我们看过主在这里所应许的话，我们就很明白，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得着这个掌权的地位。因为得着权柄制服列国的并不是推亚推拉里所有得救的基督徒，也并不是起初有基督行为的基督徒，也并不是有基督在起初所称赞者的基督徒，乃是那些得胜的、持守到底的、遵守主的命令到主再临的，要得着这个权柄。现在圣徒应当知道，他们不都能进入国度，就是进入了也不一定有一样的地位。我们不应当因着得了永生就满意了，应当进前追求将来的荣耀。哦，我们若能在千年国里发光，像太阳一样，岂不是好吗？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当那日的时候，主耶稣的手里要拿着铁杖辖管列国，这个本来是主耶稣的地位。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应许他的子民，叫他们与他一同有份。在这里我们明明看见主是引用到诗篇第2篇的话。我们若将这篇的诗篇和第110篇比较，我们就看见因着基督自己请求的缘故，神就将列国赐予他为产业，地级要变成他的田产。所以他就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今人的营垒虽然坚固，所有抵挡神和他儿子基督的态度虽然刚硬，然而到了那日都必被基督打碎，如同瓦器在铁杖之下那样的无力抵挡。这是在乎将来，这是基督的地位。然而他应许说，他要叫他的得胜者和他一同得着这样的地位。我们在这里应当注意一件事，就是世界并不是逐渐被主的福音所感化而一日好过一日的。若是这样的话，主就何必用铁杖来管理他们呢？有的人光读诗篇第2篇7到8节，就以为基督的福音将要有最终的得胜。然而我们应当记得，得胜是有的，但不是用福音，乃是用权柄。第9节所说的铁杖，主耶稣在启示录这个地方说，就是他的权柄。在第19章里，我们看见基督从天上出来的时候，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9杖。这并不是福音，这乃是基督的武力。将来列国变作主的基业，地级变作主的田产，并不是因为人受福音的感化， 乃是因基督再来，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能力而建设管辖他的国度在这世上。福音有他的工作，神对于福音的目的不过是要借着他选召拯救世人中的一部分而已。福音感化全世界的人，叫全世界变成天国，这是圣经里所没有的教训。一根的木杖就足以制服羊群了，但是列国并非像羊这样的驯良，所以大牧者和他的同人应当有铁的杖才能辖管他们。如果我们再读19章15到21节，我们就看见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列国到底是取什么态度。他们乃是召集军兵，要与神的儿子征战，所以没有铁杖辖管他们是不行的。并且就是在千年国中，除了以色列人全国都是义义的之外，那些进入千年国的外邦人所生的儿女不一定都是顺服基督的。当他们进入千年国时，虽然他们称作义人，称作绵羊国，然而重生者的儿女不一定都是重生的。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14章里，我们看见神警告那些不上耶路撒冷守祝棚节的人所要受的刑罚。这地方的圣经证明给我们看，千年国里的人心不一定都是圣洁的。并且我们若再看千年国末了撒旦被放出来时如何又迷惑了哥哥和马各的人，叫他们背叛神，我们就知道人的天性如果没有重生，无论如何都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千年国的时候，主和他的仆人们就不能不用铁杖牧养他们。我们知道在肉身里面的人有他们的力量与刚硬，主把他们这种的性情比作瓦器，因为他们虽然刚硬，究竟挡不起神能力的铁杖。当铁杖打下时，他们就要粉碎。如果他们是泥土，那还可以重新再造，但他们是瓦器，所以一次破了，就永远不能再变完全。这样的摔破乃是主最仁慈的行为，因为若不是这样，世界的治安就要受影响。我们的忍耐并不是要到永远的，基督的公义也并非要永远放在一边。日子到了的时候，他就要实行他公义的管制，到那日他的态度一改变，我们就也跟着他改变。这一半的应许都是说到主国度的事，但是在主国度还没有降临以前，圣徒必须先被主接去方可。所以主就说，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这个晨星的意思，主在本书的末了就为我们解释。当全卷的预言已经快说完的时候，他就回来替我们解释这个晨星的意思。启示录22章16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样启示录这一本书，也可以说新约这一部书，就是以这一个宣言为结束。我们若看旧约末了在马拉基书里的宣言，我们就要惊奇新旧约的圣经如何合一的为基督做见证。启示录的宣言乃是说到主耶稣，马拉基书的宣言也是说到主耶稣。启示录说他是明亮的晨星， 马拉基书说他是公义的日头，好像旧约所说的是比新约所说的更完全。晨星先见，日头后来，得着日头好像是比得着晨星更完满，因为得着白昼好像是比得着白昼的应许更好。但是在这里的意思并不在乎白昼或白昼的应许，乃是在乎时间先后的问题。主耶稣为大卫的根，就是说到他要为国度的王，这就是旧约所表明的太阳。在千年国时，主耶稣是显现出来如同太阳一样，但是他为着他的子民在黑暗的世界里要先做明亮的晨星，就是因为这应许是这样的宝贝，所以他真实的教会听见这个应许时，就不禁发出他的爱心和热心，爱慕他的回来，而同圣灵一同呼说：“来！”